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华裔传道人也是作家和牧师的刘志雄先生曾说，认识关于基督的事和认识基督有极大的分别，前者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后者就必须完全依靠圣灵的启示。认识基督乃是极为个人化的经验，远超过头脑中一点知识的获得，这是需要全人全心投入且一生之久的追求。严格说来，不仅是一生的追求，就是在永世中，这仍是我们的目标。唐曼，我对这话深以为然，因为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基督之事的认识都是来自福音书中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对门徒的教导以及对众人的教导等等。但福音书作者选择性记录耶稣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对于只停留在知识层面来理解耶稣的人来说，很容易就会产生怀疑。虽然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的认识都是通过他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来了解的，四福音书的作者们也努力地将一位他们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介绍给别人，并捡了他们认为发生在这位好朋友身上最重要的事迹来讲述。但是对于还未跟主耶稣建立相认关系的人来说，难免会带着审视旁观的态度，比如会质疑福音书作者为何没有记录耶稣基督作为肉身的人，他在一个贫穷木匠家里生活成长的过程呢？耶稣所做的事、所行的神迹，为何不是按着时间顺序来写的？并且，也没有强烈的心理动态的描述，很难让人带入自己的情绪。其实正像耶稣真貌的作者杨斐利先生所说的，福音书好像是把决定权留给读者，作者们忠实的记录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大多是极不寻常的事件，客观不带任何煽情的记下耶稣基督所讲的非一般经典甚至大多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话语。但也许这么做正符合和维护了上帝定义要赐给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那么要不要接受和相信这位朋友作为生命的救主，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定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1章20节到22章14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1章20到22节就讲述了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并使其枯干。门徒对此甚为惊奇，就追问原因。耶稣告诉门徒说，祷告需要对神有信心，只要信就能得着。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啊，神都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去成就，不是，而是说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所求的跟神的旨意一致，那么神就会成就。主权在神，神只会按照他的美意来赐给我们恩典，但是神的旨意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来成就的。好，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就讲出了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就故意设计要陷害耶稣，质问耶稣这样做的权柄是什么。主耶稣他没有正面回应他们的问题，而是采用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来反问他们。耶稣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天上还是来自人间呢？祭司长和长老见奸计未能够得逞，凡使自己落入尴尬境地，于是选择不回答主耶稣的问题。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就记载了耶稣说了一个关于两个儿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大儿子指的是税吏和娼妓，他们的生活方式原本跟神的教训是背道而驰的，但后来他们悔改顺服神了。而小儿子则指的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人假冒为善，表面上对神是虔诚的，但内心却是背逆神的，是拒绝接受真理的。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就讲述了耶稣又讲了一个关于园户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宗教领袖的狼子野心，他们拒绝接受福音，想要谋杀主耶稣。那么这件事呢，就更加激怒了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杀害耶稣的决心就越发强烈了，只是他们害怕群众而不敢轻举妄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就记载了关于婚宴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指出，任何人如果没有披上借着耶稣而得来的公义的衣袍，而试图靠着自己认为的公义，或者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善功，那么他们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也是不能够蒙神悦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好，那么请注意，这些法利赛人怂恿西律党人问主耶稣的第一个问题。马太福音22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好，那么很明显的，这些人并不是要问主耶稣的意见，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主耶稣回答说不需要，你们不该纳税给该撒，那么主耶稣就会被控告为罗马帝国的叛国贼，因为当时以色列地是被罗马来统治的。如果主耶稣说好，你们应该纳税给该撒，那么他就不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了。他们认为已经把主耶稣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了。马太福音22章18节经文记载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好，请留意，主耶稣称呼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马太福音22章19节经文记载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好，请注意，主耶稣用他们的钱币。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没有用自己的钱币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钱，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 使用当时通用的货币来回应对方的问题，更加具有说服力。马太福音22:20经文记载说，意思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所用的是罗马政府合法的货币，也就是罗马钱。马太福音22:21经文记载说，他们说是该撒的，意思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一个完美的回答，因为含义大于他们原本要的答案。此外呢，主耶稣说他们要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他们使用的是该撒的钱币，他们走的是罗马所铺的道路，罗马政府也保护他们家居平安，他们是应该纳税的。因此主耶稣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则是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2经文记载，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那么很明显的，主耶稣没有掉进他们的圈套当中。虽然他们该向该撒来纳税，但是不能取代对神应该有的回应。希律党人离开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就轮到撒都该人了，他们也同样要试探耶稣。马太福音22:23-28经文记载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幕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撒都该人并不相信复活的事，他们用一个很荒谬很虚构的问题来去套主耶稣。想想看，一个女人嫁给七个兄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他们的问题就是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些撒都该人犯了两个错误，主耶稣要纠正他们。马太福音22:29经文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些撒都该人在两件事上是无知的，对圣经的无知和对神大能的无知。因此他们就提出了非常荒谬的假设性的问题，但其实答案很简单。马太福音22:30记载，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并不是说信徒会变成天使，也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国当中会变成天使，而是说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会如同天使一样，不嫁也不娶。马太福音22:31-32记载，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宣告。对于那些早就死了的人会怎么样呢？撒都该人不接受复活的事，他们也无法根据摩西五经寻找有关复活的有力证据，因为五经中并没有直接教导复活的事。撒都该人自以为他们的问题可以去难倒主耶稣啊，胜券在握，但却没有想到反被主耶稣给驳倒了。撒都该人问天国里头婚姻会怎么样，耶稣明确指出，不要试图用人短浅的以及虚构的眼光来去猜度神永恒国度里的事情。那么相反，人应该多关注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因此呢，耶稣就用五经来去回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他指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肉身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依然是活着的。所有信徒在基督里也能够享受复活跟永生。马太福音22:33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稀奇呢？因为基督的教义在众人看来很新奇，其中有一些美善而奇妙的东西。 希律党人和撒都该人表面上是来要求耶稣解答疑惑，那么实则是想设一个圈套让主耶稣来上当，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捉拿他，除去他了。可是主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一点儿也没有上当，甚至正确的有智慧的来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圣经说他们稀奇他的教训，希律党人和撒都该人都没有话可说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法利赛人在旁边观看了主耶稣和希律党人以及撒都该人这两群人的对答。法利赛人是既有宗教性又有政治色彩的党派，他们要看看大卫国度的力量能不能让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束缚。为了复兴国度，他们可以参加希律党，但是在信仰上，他们又和撒都该人是对立的。法利赛人就像今天教会中的保守派势力，而撒都该人就像是自由派人士。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和撒都该人一样，都想要来试探和陷害主耶稣。所以呢，他们就派出一位律法师作为代表，用一个有趣的问题来去问主耶稣。马太福音22:34-36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法利赛人就派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律法师，也是熟识摩西律法的专家，来向主耶稣去提问。好，来听一听主耶稣他的回答。马太福音22:37-38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好，请注意，主耶稣并没有提到十诫中的任何一条。那紧接着他告诉他们第二个答案，马太福音22:39记载，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当你把这些诫命放在你的生命中，你就知道了是多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主耶稣对这个来挑战他的法利赛律法师很坦率，主耶稣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爱神就是最大的诫命，那么第二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你的邻舍。马太福音22:40记载，耶稣继续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这两条诫命的确是摩西律法的总纲，主耶稣他的回答是如此正确。如果这个法利赛人诚实的话，他应该说，我们目光太短浅了，我们不能靠着遵行律法来得救，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位救主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这位救赎主，他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十字架的牺牲。法利赛人想要用一个问题来去试探主耶稣，但是呢，主耶稣反击了他们。马太福音22:41-45经文记载，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主耶稣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经文来问法利赛人，大卫怎么会称呼他的子孙为他的主呢？这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有几个惊人的含义在其中。主耶稣说，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写下了诗篇第110篇，是关于弥赛亚的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回答就是童女生子。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比大卫更加的尊贵。大卫的子孙不可能比大卫更加尊贵，除非有比祖先更加尊贵的理由。 而主耶稣超自然的出生就是唯一合理的回答。大卫的主来自大卫的后裔，正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所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比大卫更加尊贵，因为他是来自天上的主。好，主耶稣采取了反击的行动，强势迫使法利赛人去面对真相，期望这些人呢能够意识到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但同时也是大卫的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里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不再用言语去质疑主耶稣了，他们却决定要除掉主耶稣，他们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去行动。他们看出自己不能够胜过主耶稣的话语，这也是主耶稣神性的伟大的印证。那么到此，犹太宗教领袖挑战主耶稣的这场口舌之争，最终以耶稣完胜就暂时告一段落。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就包含了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们之间的冲突。主耶稣警告群众不要跟随这些宗教领袖，然后斥责这些宗教领袖呢是戴上了假面具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么严苛的话，这是不带一点恩慈的责备。如果你仔细的读，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可以洗涤你的灵魂。主耶稣在圣殿公开斥责法利赛人，因为那个地方是基督敌人的根据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蛮有权力，他们掌控着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权，然而他们也篡夺了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可能也会有法利赛人式的领袖占据讲台，人们期待他们讲解真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要人们去行出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但是呢，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行为，因为他们并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好，那么请听一听主耶稣对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批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四到七节记载，耶稣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喜欢头衔，喜欢出名，喜欢穿着代表宗教地位和习惯的礼服，来凸显自己跟他人有别，好显示自己的地位呢比较高，这都是主耶稣所斥责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记载，耶稣说，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拉比指的是教师，在教会里边，人们常对牧者特别的尊重和尊崇，但是呢，他们和信徒是没有两样，他们也是主内的弟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九到十节记载，耶稣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父亲是给予生命的，在属灵的角度上，称呼一个人为父亲，是指把他放在神赐属灵生命的位置上。只有神能给予生命，没有人能取代天父的地位。夫子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权柄的称号，唯有主耶稣拥有这种权柄，因为他是教会的头。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如果你要为大，你就要先成为众人的仆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向来温和的主耶稣用最严苛的话，也就是神的话语来去教训人。没有一位旧约先知像主耶稣这么严厉地斥责罪。当然，主耶稣爱所有的罪人，也为罪人死，但是他将要审判罪人。我们需要对主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误解了他。一般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并不是从圣经来的。有一位牧师曾经这么问过一个人，你相信主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吗？他回答说，不相信。牧师问，你相信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他说不相信。牧师又问了，你信耶稣从坟墓里边复活了吗？他回答说，不相信，但是我希望知道耶稣的起源。从来没有数据显示耶稣活在第一世纪，我们只是被告知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他能够行神迹，他为世人的罪而死，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而将来他还会再来，并且施行审判。然而，圣经中有充足的数据就说明这一切。耶稣在今日并不是非常出名的，可是呢，他却是独一永活的真神。世人口中的耶稣，大部分只是人们的想象力所拼凑出来的。因此，要认识主耶稣，还得回到圣经中去找答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毫无疑问，认识基督是从接受基督开始。正如我们想真正认识一个人，也需要从接纳他开始，进入他的情感生活世界，与他交流共处或共事，了解他对事物的看法，对事情的想法做法等等。当一个基督徒真心地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圣灵就开始引导启示人体会基督的情感，明白基督的话语，直至越来越了解和认识这位人类伟大的救主。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